杂志百家，各领风骚，请听民刊话谈。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民刊话谈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欣如。2012年9月10号至28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1次会议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190多个国家的代表和200多位获联合国观察员身份的人权组织代表出席了17号至18号的人权大会。会上，大纪元总编郭军应邀发言，再次曝光发生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并盗卖的人权惨案，与会者无不震惊。两个国际组织要求联合国立即紧急调查。第294期《新纪元周刊》特别企划栏目刊登系列文章，深度揭秘这一笔纳粹暴行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惊天骇闻。今天我们邀请到《新纪元周刊》主编李大卫先生，请他来为我们揭开这场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惨案的真相。李大卫先生您好。
欣如好，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9月份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呢，大纪元主编郭军应邀发言，他提到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首次曝光是在2006年，一位女士以生命作证，她的丈夫曾亲自操刀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她的丈夫亲手摘取了约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眼角膜，而一位沈阳老军医也作证，全国约有36处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军方集中营为活摘器官所用。经过这些年的调查，已有充分证据证实在中国确实发生着这种比纳粹屠杀犹太人还要残暴的罪恶。数百家医院涉入与劳教所合作，从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活摘器官，出售给国内外的器官需求者，从而获取暴利。
是啊，很多人听说这个暴行以后啊，都震惊的难以置信。这倒不是说他们不相信，就是说啊，这个暴行太惨烈了，超出了正常人的承受能力甚至想象力。就像这一期新纪元周刊登出的法轮功学员贺秀玲被活摘器官的骇闻，整个过程经过啊，真是啊，令人拔齿啊。
是啊，我想邪恶最害怕的就是罪行被曝光，有这样发指的事情发生，而我们每个人都有必要有权利知道真相。李大卫先生，那我们今天就从贺秀玲被活摘器官的惨案开始讲起好吗？
好的。文章中披露说啊，2004年山东省烟台市的贺秀玲呢，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关押，但是呢却被看守所以患脑膜炎为由呢送进了医院。第一天，贺秀玲的丈夫徐成本来医院探视，那见到原本健康的贺秀玲呢，却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不能说话了。她的一只手呢靠在床上，伤痕累累的，下半身还赤裸着。探视的时间呢只有10几分钟，徐成本啊就被赶出了病房。到了第二天早上呢，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办公室的人呢，竟然通知家属说贺秀玲啊已经死亡了。
那从第一天的情况看，贺秀玲明显是遭到了酷刑折磨，也就是说呢，她是被看守所虐待致死的。
但是啊，问题啊可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哦。第二天呢，贺秀玲的亲属们呢在医院停尸房啊见到了贺秀玲，看到贺秀玲的腰部很奇怪的缠着绷带。
哦，如果是说得了脑膜炎需要治疗，为什么伤口在后腰而且还要缠绷带呢？很奇怪不是吗？
就是啊，当时啊贺秀玲的妹妹看到了这个场面啊，非常的悲痛，就不禁失声哭喊说，姐姐你怎么这样了，你睁开眼看看我啊。结果呢，令人惊悚的一幕出现了，贺秀玲的眼睛呢竟然哗的流下2行泪来了，而且啊脸上还渗出了很多汗珠，原来人竟然还活着呢。于是啊，亲属们赶忙到楼上去找医生来抢救。
怎么会这样啊，人还没死就被放到停尸房了，那贺秀玲有没有被抢救过来呢？
接下来的事情呢就更让人心生疑窦了。 亲属到处去找医生，却没有人肯理睬。最后啊，总算有一名男医生和两名女护士带着心电图仪器不紧不慢的来了。结果心电图出来以后啊，呈现的是心脏跳动的曲线呢。
哎呦，那就是说医院居然把活人当死人，那这可是重大医疗事故啊，得赶快救人呢。
哎，那所有的人都想不到的是啊，医生的反应呢，竟然不是救人，而是啊，一把抢过心电图纸，夺门而逃。接下来啊，任凭贺秀玲的家属再怎么去找医生，也没有人肯过来救助了。到了下午啊，殡仪馆来车，强行要把还活着的贺秀玲抬走火化，而且说是610打电话让他们来的，因为亲属们呢极力的阻拦，贺秀玲呢才没有被抬走。直到又过了一天，贺秀玲的心跳脉搏完全消失。
哇，这些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先是医院见死不救，接下来呢是殡仪馆抢活人去火化，这完全就是610医院和殡仪馆串通起来公开杀人啊，这背后一定有重大的阴谋和隐情。
是啊，所以啊，贺秀玲的丈夫徐成本就质疑医院，为什么贺秀玲的腰上会缠绷带呢？医院说啊，是脑膜炎治疗，需要做腰部穿刺。但是啊，徐成本拿着他太太的病历走访多位专家以后，所有的人都一致表示，脑膜炎治疗根本不需要做腰穿刺，而且啊，病历是被修改过的呢。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民刊话题节目，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是比纳粹更残暴的罪行，全球大聚焦，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盗卖母体暴力的罪行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下面请您继续收听。那医院这么做到底是为了掩盖什么呢？
事情的真相是610选中了贺秀玲做肾脏的活供体，以脑膜炎为由把她送入了医院，并且活摘了肾脏，然后呢等待贺秀玲渐渐的衰竭死亡，就送去火化，毁尸灭迹呀。
哇，那中共610以为这个安排会天衣无缝，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贺秀玲在停尸房又有了心跳和脉搏，而且在亲人的呼唤下还流下了眼泪，惨烈真相的序幕才被揭开呀。
是的，而且当徐成本提出上诉以后，610马上表示只要他不再上诉就给他10万元的封口费呢。
哇，这610分明是做贼心虚嘛，这等于是不打自招承认了这些罪行啊。
就是啊，后来到了2006年，徐成本在网上公开发文揭露妻子被活摘器官的真相，结果第二天啊就被非法抓捕了。2年后呢，徐成本在中共的洗脑班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呢，皮肤溃烂。知情者说啊，他是被中共下了毒药，慢性中毒而死的。
中共真是丧尽天良啊，害死了贺秀玲，然后为了掩盖罪行呢，又谋杀徐成本以除后患，这完全是魔鬼的行径啊。
是啊，中共以为杀了徐成本就可以一了百了。不过呢，他们想不到的是啊，这一桩惨案已经被作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案例之一被在全球曝光出来，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了。比如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戴维乔高了解到啊，在中国有这么多血腥的事情在发生，于是共同发起了对法轮功修炼者被活摘器官真相的调查，之后做出调查报告，并且收录到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当中。
我看到资料中介绍说啊，他们在报告中指出，从2000年到2005年的6年间呢，中国境内进行了60000个器官移植手术，其中呢41500个移植手术器官来源无法解释。报告中还提出52种证据证明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活体摘取用于移植。那么对于这些调查结果，中共又是作何回应的呢？
在前几年呢，中共一直推说器官来源是死刑犯和自愿捐献者，但是中国每年的死刑犯呢才有1000多，而自愿捐献者的呢更是寥寥无几，远远的与器官供体的数量对不上。
而且就算是死刑犯，也存在本人是否愿意捐献的问题啊。就算是死刑犯，不仅本人同意就把他们的器官摘除，这也是犯罪啊。
就是啊，可能中共自己啊也越来越觉得无法交代，所以近期呢，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接受媒体采访时，第一次承认了说中国有 35% 的器官移植使用活体器官。紧接着呢，2012年8月4日新华社又报道说，大陆公安在北京、河北等18个省市查获28个人体器官黑中介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37名。
哇，那是不是说中共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真的打算要清查这件事呢？
那可不一定，以中共目前的动作来看嘛，还未必如此。因为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上，中共的军方、司法、医院、黑社会都参与其中了，已经形成了一个犯罪的链条。而黑社会团伙啊，只是这个链条中最末的一个环节，中共呢才是链条的源头。那现在中共打击几个黑社会团伙，无非啊是找替罪羊，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同时呢还可以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这是中共惯用的弃卒保车的手段啊。
啊，这个分析有道理。而且中共虽然松口说啊，有 35% 的移植是来源于活体供体，但只字未敢提是来源于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那么中共凭借这些把戏真的能够推脱掉所有的罪行吗？
应该说啊，中共的一切努力只是欲盖弥彰，国际社会要求严惩凶手的呼声也是此起彼伏。比如今年的5月，美国国务院发表各国人权报告，首次明确的提到中共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7月份呢，法轮功反迫害13周年，美国政要在集会上发言，纷纷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
是啊，而且9月12号呢，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又举办了联合听证会，题目就是中共强制摘取宗教与政治意义人士器官。
是的，还有在9月17号、18号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首席代表帕克博士公开呼吁联合国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作为紧急要务进行调查。当天未能到会的瑞士国会议员 Morpagia 发来了书面发言信，表示呢，现在已经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参与了规模巨大而获利丰厚的人体器官贸易，器官啊不仅仅来自死刑犯，还来自政治犯和热爱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还有像意大利主要政党非暴力激进党的著名律师斯坦格也表示，首先呢，国际社会都需要知道发生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并真正的来讨论这一问题，这不是宣传，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这样的罪恶必须停止。
除了国际社会多方调查取证外，还不断有更多真相从中共内部曝光出来。比如今年年初，王立军夜投美领馆，就交出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一手资料。这场比纳粹屠杀犹太人还要惨烈的罪行已经是铁证如山。在人类已进入高度文明的21世纪，这样的暴行无疑是对人类尊严前所未有的践踏与对人类文明的挑战。然而邪恶最怕被曝光，当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也就是邪恶的终结之日，而历史也将再一次证明，每一个行恶者都无法逃脱正义的审判。好了，今天的民刊话谈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李大卫先生。
谢谢心如，谢谢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